欢迎收听宣教士的故事，我是陈峰。在上一集里，我们看到，尽管美元汇率直线下跌，而在中国这边的开支又很大，神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来供应何以斯他们在中国的事工需要，以便能够得着更多灵魂，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在上一期里，我们也看到翟恩莲姊妹被主接去了，可以说何以斯一个人在中国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在这种情形下，神会怎样做工呢？今天继续和您分享传记的第五章，任重道远。即使在不景气的年间，主仍然让我们看见拓展工作的迫切需要。有些时候，这感动显得异常清晰，令我不得不提起笔来禀报家人。信寄出后不久，我收到母亲的来函，内中说的正是制定拓展工作计划。因着这奇妙的巧合，我们更加坚信神的手正在带领着一切。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说，穆迪圣经学院的一位姊妹今年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加入我们的行列。几个月后，又得知一位犹太裔的霍约瑟牧师也计划前来中国，要特别在我们的布道所举行一连串的聚会。这相继而来出人意外的喜讯，让我们尝到了福杯满溢的滋味。铺张诸天、命定万象的神，竟然时常眷顾体恤我们这微小的人，并为我们安排得如此妥当，只需仔细一想，便足叫我们感恩不尽了。然而，我们的本分绝不是袖手旁观，任由杯中的福气流尽，我们仍有当尽的责任，一定要起来行动。我可以重新装修那栋小小的房子，准备迎接那将要来到的传教士，但恐怕容不下霍牧师和同来的一对夫妇。似乎我们要在祷告中向神祈求一块可以建筑楼房的地皮了。既然他派了使者来帮助我们，也必定会为他们安设帐幕的。可是我们从美国领事那里获悉，要购买地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国际公法，除了在租借港的范围之内，外国人是不准拥有任何产业的，只有合法的注册团体能够不受这个限制。经过仔细的考虑祷告，我们都赞成在美国加州先成立希伯伦会，那么便可以解决购买地皮的事儿了。1920年12月，希伯伦会便正式注册，由父亲出任主席，其余的委员包括了母亲、姐姐和姐夫，并两位和我们很熟的牧师。过了不久，刚好关山后面的山脚有一块土地出售，高距附近洼地之上，不用担心水淹，而且面积很大，足够建造两三间房子了，甚至是一个小花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便同意以430块大洋现银交易，先付40块定金，其余的在一个月内付清。不料在短短的数天以后，地主前来说他又改变主意，不愿出售那块地了。他按惯例带来2倍定金，要求我们接受赔偿，然后取消合约。可是我们很清楚是神的带领要我们买下来的，因此便坚决拒绝了那80块大洋。我们从别处得知，原来有人愿意出600块高价，所以地主便贪念顿起，想要改变主意。日复一日，他们都派人来游说，还举出种种理由，说什么那块地对我们没有价值，因为从镇的街市通往山边的两条小路都有庙宇或庵堂，庙祝和尼姑绝不会容让信奉洋鬼子的邪教教徒经过。他们极尽威逼利诱的能事，不外是想要得回那块地，多赚100多块大洋。不过我们仍相信主会为我们开路，丝毫不被动摇。终于有一天，他们前来告诉我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们不再坚持退还定金，我们也可以随便使用那两条通路。究竟为什么他们会忽然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原来省内正酝酿一场政治风暴，群众虽不满省长的苛政，但因为省长独揽兵权，所以他们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谣言四起，人民怕会发生流血冲突的惨剧，来往于广州和关山之间的渡轮也因此停航了。本来愿意出高价购买那块地的人，现在没法从广州取到款项，迫不得已只好放弃了。但是我们的钱也同样存在广州的银行，他们取不到钱，我们也照样没法在限期内清付地价。虽然如此，我们仍用不二的信心仰望这位能使无变为有的神。变款日期逐渐逼近了，我们听到消息说有一班船会试图驶往广州去。当下我和女船道便决定要乘这艘船，但立刻便遭到四面八方的反对。他们认为危险性太大了，我们可能会遇到枪战，也许会碰上强盗。然而我们蛮有信心，知道此行一定不会出错。下午3:00我们才抵达广州市，可是并不是在码头靠岸，而是偷偷地在城外2里隐秘处停泊。我们要另租一只舢板，赶到沙面已经是4点多了，便立即前往那间美国银行，在还没有上锁的侧门闯进去。柜台的玻璃后是一张冷峻陌生的脸孔，我递上了支票，却换来他毫不留情的训斥：营业时间已经过了，现在恕不受理，明天请早。我只得耐着性子缓和呼吸，忍耐地详细说明，我是大清早便出门，刚刚赶到这里，而且马上便得回去，因为那笔款项是用来买一块地的，还有1天便到期了。他听完我喋喋不休的解释，才勉为其难地把支票带入经理室去。几分钟后出来，手里握着一叠香港钞票，接着我们又赶到别处兑换了当地的银币，再用10元纸币一卷的紧紧包扎好，才算是大功告成。在女船道的亲戚处用完晚饭，立刻又要准备回城了。由于盗匪猖獗，我们不敢把钱放在手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心翼翼地藏在布袋中，然后缠在腰际。那时盗匪之辈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向妇女搜身，就全凭这点维系人心的礼教，我们才可以尽力地护卫这笔钱的安全。我们分开来负担，我身上缠了2条袋子，那里藏着27卷银币，大概的算算也足有16磅重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便坐舢板回到渡船上。途中黑漆的河面上2度传来粗暴的吆喝声，制止我们前进，要获得满意的答复才肯放行。返底船上其他的乘客早已回来了，女客的船舱仅剩下2条长长的木板全充床位，像是特别留给我们似的。整晚人们都忙着把一箱一箱的贵重物品搬到船上来，要是劫匪光顾不满载而归才怪呢。但是神为了成全我们买地的使命，一直看顾保守我们。第二天我们在晨光熹微中起航，直到入暮时分才结束了这次有惊无险的旅程，安然返抵关山。地买妥了，我们便立即动工建造新房子。虽然赶不及在年底给新来的传教士戴雅士姑娘居住，但总算在春季以前落成了，刚好是霍牧师抵达的时候。他给这所房子命名为快乐人之家，我们都忍俊不禁。无论何时，一切的努力与冒险全没有白费。霍牧师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深蒙主祝福，他从不会因为更改生活习惯而抱怨，睡硬床板吃中国菜他都甘之如饴。最令我们获益良多的还是他每天早晨在关山或其他布道所里向信徒讲解圣经真理，到了晚上他又向全堂会众见证神恩惠的福音，蛮有能力地呼召人悔改归主。结果 不单有很多失葬的灵魂被抢救过来，连信徒的热心也被眺望了。可惜他只能在我们中间逗留几个月，又要匆匆地赶赴菲律宾和中国北部继续为主工作。临行前，他特别为我们在河边举行了一次水礼，有七个刚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接受着庄严的圣礼。值得一提的是，受水礼的弟兄中有一位60高龄的泥水匠陈启明，他在我们地盘工作时常常来听到，只是从不肯留下让我们和他深入倾谈。可是有一晚，他竟自动来参加我们的祈祷会。聚会仍是按以往的程序进行，先唱一两首圣诗，简短祷告之后便是读经和一些勉励的话，报告完所有的代祷事项，我们便一同跪下祷告。在两三位弟兄姐妹领导后，是一阵短暂的静默。忽然，陈启明震颤的声音划破了沉寂：
神哪，可怜我这罪人吧，我已经活在罪中60年了，我不想再如此下去，求耶稣开恩。
祈祷完毕，我们便站起来，发觉启明的脸庞上发出光辉，主果然施恩怜悯，他得救了。弟兄们把他围拥在中间向他道贺，姊妹们则站在一旁，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满足的笑容。启明立刻便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圣经，我向他保证一定会尽快地替他从广州买回来。他得到一本圣经后，不管是上工、开会、上茶楼，从不离开这本圣经。从前的伙伴嘲笑他信洋教，拿他寻开心，但他完全不介意，反倒喜滋滋地告诉别人，就是在街上捡到1000块大洋，也不会比研读圣经更快乐。启明的见证既清楚又真实，他的生命有了不可否认的改变，就连以前跟他一起工作的何居也忍不住好奇要查问究竟了。何居这家伙嗜赌成性，甚至在大冷天也可以把衣服典当掉去梳个精光，弄个衣不遮体。他已经40多岁了，始终无法存够老婆本，家里还有一个守寡的母亲，他不但未能好好的奉养他，还常常因债台高筑而逼得厚着脸皮回去翻箱倒柜，希望可以再拿些衣物去典当。没想到他越听福音的真理，越深信这就是他渴慕已久的救星。终于在霍牧师的聚会里，他顺服了圣灵的呼召，敲开心门接受了主耶稣。事后他随即跑回家里找他的母亲，儿子的声音才透过门扉，心灰意冷的母亲照常准备麻木地应付他那贪得无厌的要求。可是何居这次回来不再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他欢愉的语调、开朗的笑容顿时使屋内充满了阳光和朝气。何老太仔细地打量了儿子一番，发觉居然还穿着一套中规中矩的衣服，不禁冲口而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变了。不错，我的确变了许多，现在我信了耶稣，他使我成了新造的人，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他搜肠刮肚，竭尽所能地希望把这位主介绍给母亲，并答应他一等他在关山找到合适的房子，便立即接他到那里住，让他可以自己去听福音。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这期节目，你有没有感受到神是那一位奇妙的测试、伟大的供应者呢？在宣教合场上最缺乏人力时，他打发敬虔的儿女前去支援，每一次都是那么及时，那么恰到好处，给这片宣教合场带去更多的工人，也带去更多收割的喜悦。好了，今天我就为您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您继续关注宣教士的故事。我是陈峰，我们下期再见。